谈饭后聊体坛，轻松幽默听故事。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咱体院杂谈。话不多说，您里边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朝阳，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体院杂谈。体育足篮排新闻短评快。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世界体坛都有哪些新闻发生。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足坛。足管中心正式撤销，管办分离再次向前迈进一步。根据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的通知显示，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于1月5日注销登记。此举意味着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中国足球也向管办分离迈进了向前一步。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深改小组会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的总体方案。2015年3月16日，中国政府网正式对外公布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2015年8月17日，国家体育总局将宣布撤销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块牌子，在中国足球管理去行政化上向前迈进一步。最新的消息是呢，中国足球职业联盟2月份将成立，足协人员不得在其中挂职。近日，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在上海举行了筹备工作组的会议，讨论修改职业联盟章程及相关的问题。中国足协主席于洪臣和富力俱乐部的投资人张力，以及上港集团的陈树元、中超公司董事长马成全和八家中超中甲俱乐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上是确立了将于今年2月成立。另外，中国足协不得在联盟挂职，也为联盟日后独立运营打下基础。荷兰甲级联赛海牙俱乐部告赢中国大股东合力万盛，这将给中国企业并购海外球队带来启示。因为拖欠工资，荷兰甲级俱乐部海牙俱乐部将球队大股东合力万盛告上法庭。据法国队报报道，本周四荷兰法院判定海牙俱乐部胜诉，合力万盛需支付欠款248万欧元。合力万盛公司持有海牙俱乐部的 98% 的股份，其董事长为王辉。海牙俱乐部状告合力万盛的缘由是合力万盛未履行其作为股东的财务义务，俱乐部一直在等待着合力万盛的资金以发出工资，所以现在的财务状况是非常的紧张。那我们也知道呢，因为中国呢是严禁的控制了这个中国的资本呢向海外流输出，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中国的财团收购的海外俱乐部呢，面临着一些财务紧张的情况，可以反映出现在的一些中国国内的局势。好，另一条有关于中国集团收购国外体育俱乐部的消息，中欧体育收购米兰准备 B 计划，贷款 3.2 亿完成交易。据报道，为了能够准确按时的完成对意甲 AC 米兰的收购，中欧体育是准备了备选方案。一旦监管机构无法及时的批准投资，将通过贷款完成对 AC 米兰的收购。原定于2016年11月20日中欧体育完成对AC 米兰 99% 股份的最终收购，在中欧体育再次缴纳1亿欧元保证金后，被推迟到了2017年的3月3日。据米兰体育报的多家媒体报道，中欧体育想要在期限内拿到政府的授权可能性并不大，所以呢，也给这次的收购案是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呢，中欧体育呢是爆出来，现在他准备了 B 计划，也就是通过融资的方式，通过贷款 3.2 亿元来完成对米兰的收购。华裔富豪吸干百年蝙蝠血，美艳千金对喷球迷。在西甲素有蝙蝠军团的之称的百年豪门瓦伦西亚呢， 万万没有想到是被新加坡的华裔富商林荣福和足坛的超级大鳄门德斯联手把蝙蝠军团搞乱了。目前呢，已经对华裔老板林荣福不满的瓦伦西亚球迷是终于情绪大爆发。梅斯塔利亚球场外1500名球迷是联合抗议，打出了标语，要求林荣福滚蛋。瓦伦西亚之乱惨不忍睹，导火索是国王杯比赛中1/8回合，瓦伦西亚主场1-4惨败给了维戈塞尔塔。中国杯的消息，中国杯国足第一场比赛0-2输给了冰岛，无缘决赛，里皮上任后遭首败。北京时间1月10日8点，2017格力中国杯在广西的南宁是揭开战幕。在广西体育场，东道主中国队以0-2不敌欧洲杯上表现抢眼的冰岛队，里皮遭遇了上任后的正式比赛首败。那这场比赛呢，朝阳也是看了部分的电视转播，两队呢是各打了半场的好球。报道说呢，中国队是在场面上占优，其实朝阳并不觉得，只是中国队呢一直有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在下半场呢，冰岛队呢是稍稍的加强了这种前场的逼抢，中国队呢立刻就已经是显露出了他这样弱旅的本色吧，所以说呢立刻是交出了球权啊，最终呢输掉比赛也是不出意外。那北京时间1月14日，中国队将出战第3-4名的决赛。好，世界足坛的消息，世界足联 FIFA 正式宣布世界杯将扩军至48个队，2026年开始施行。北京时间1月10日，国际足联正式宣布，从2026年开始，世界杯开始扩展到48支球队，届时小组赛将会分为16个组，每个小组3支球队，这样一来，世界杯的比赛场数将由64场增加至80场，不过整个赛事的持续时间依然是32天。世界杯扩军至48支，同日首届中国杯也在南宁开打。这两则足球新闻之间最大的关联者应该是万达集团。万达集团去年成为国际足联的顶级赞助商，一直可以享受权益到2030年的世界杯。那么2026年世界杯扩军了，万达的商业利益自然也就扩大了，中国杯也是万达一手操办。所以说其中获利的万达的王健林一直说要帮助习总实现他足球的3个愿望，而却又借助了中国杯和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是获利颇丰。所以王健林到底下的是一盘什么棋，我们可以想一想便知。 C 罗力压梅西荣膺2016世界足球先生，生涯2度夺魁。北京时间1月10日凌晨，2016年国际足联颁奖盛典在苏黎世举行，最引人注目的世界足球先生选项中 ，C 罗是力压梅西当选。那中国国家队的主帅里皮的他选择的3个人中，并没有梅西。由于 C 罗在12月12日公布的2016年金球奖得主呢 ，C 罗是力压了梅西和格列兹曼，是职业生涯第4次获得了这个奖项。那么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 C 罗无疑是足球场上的最大的人生赢家。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欧洲足球联赛的消息。在英国呢，是英国的英超联赛是继续进行，同时呢还进行了一些杯赛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在英超的积分榜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第一位呢仍然是切尔西，第二位是利物浦，第三位呢托特纳姆热刺，现在是排名上来了，第四位曼城，第五位阿森纳，第六位曼联。那去年的冠军呢莱斯特城仍然是排在了10名开外， 那么进球榜上排在第一位的射手是来自切尔西的西班牙人科斯塔，第二位是来自智利的阿森纳俱乐部的桑切斯，第三位呢是曼联的新大腿瑞典人伊布拉希莫维奇。好，西甲方面，那西甲呢现在排名第一位的是皇家马德里，第二位是塞维利亚，第三位巴塞罗那，第四位马德里竞技，第五位比利亚雷亚尔，第六位是皇家社会。进球榜上排名第一的射手是小跳蚤梅西，第二位是苏亚雷斯，第三位是维戈塞尔塔的阿斯帕斯。在德甲的积分榜上排名第一的是德甲巨人拜仁慕尼黑，第二位莱比锡红牛，第三位柏林赫塔，第四位法兰克福，第五位霍芬海姆，第六位大黄蜂多特蒙德。在射手榜上，来自大黄蜂多特蒙德的奥巴梅扬是以16个球排名第一位，来自科隆的莫德斯13个球第二位，来自拜仁慕尼黑的莱万多夫斯基12个球排在第三位。意甲方面，尤文图斯排名第一，第二位罗马，第三位那不勒斯，第四位拉齐奥，第五位 AC 米兰。那好像国际米兰是排在了第七或第八的位置上。那来自国际米兰的射手伊卡尔迪现在目前领跑射手榜，第二位是来自都灵的贝尔蒂，第三位是来自罗马的哲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先来看一看国内的篮坛。那在上一周呢，中国的 CBA 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是暂停，因为呢是2017年的 CBA 的全明星赛在上周末的北京五棵松是拉开帷幕。2017年 CBA 全明星赛啊，北区明星队两分险胜南区明星队。2017年男子职业篮球联赛全明星赛在北京举行，北区明星是149-147险胜南区明星。最后时刻呢，是北区明星队凭借着当场的 MVP 丁彦雨航的出色发挥，是最终战胜了南区的明星队。来自俱乐部辽篮，也就是辽宁男子篮球职业俱乐部的消息，那哈德森呢是当家的球星，他是来自美国的哈德森是发炮轰微博，被辽宁体育局领导约谈。在 CBA 第25轮的比赛后呢，是辽宁男篮五连胜的脚步被终结，那辽宁队呢是客场爆冷输给了东北兄弟吉林队。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从来都是乐呵呵的辽宁主将哈德森呢是发了一条微博，在第一条微博中呢，他写道，因为你周围有错误的人，所以你想要的事情并不会发生。在第二条微博中呢，他写道，在你的队员努力训练和打球之后，你应该给他们褒奖。我们今晚虽然输掉了一场艰苦的比赛，但这不是世界末日，球员们已经两周的时间都没有休息过了，大家需要一些休息时间，这里不是军队，这是一个球队。在你打算夺冠的路上，你要能倾听我的想法，大家应该把自尊放在一边，一起来努力。那很多网友是认为哈德森呢是极有可能向主教练呢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呢应该是没有得到了主教练郭士强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回应，所以呢他在微博上呢发出了这样的炮轰文章。随后呢辽宁男篮的这个领导辽宁体育局的领导是找哈德森聊天来及时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后来呢哈德森是删除了这两条微博。其实呢在美国的篮球文化中呢，篮球的当家球星呢无论在场上和场下都是球队的绝对领袖， 所以呢，他们通常会把球队呢称为是我的球队。而在中国的体育运动中呢，这个球队的决定领袖一定是领导。那其实在辽宁队呢，主教练郭士强不但是球队的教练，其实他还是辽宁省体育局主管篮球方面的干部。所以朝阳的想法就是，哈德森的其实这样的行动呢，他是想起到了他一个就是当做这样的一个头狼的或者是球队当家球星他的应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他脑子中的这个美国的篮球文化是很难在中国的体制体育，尤其是像辽宁这样的一个完完全全的体制体育的一个大省，所谓的大省的面前呢，是得到施展的空间。好的，另一条来自篮球方面的消息，姚明呢是任篮协换届筹备组长，三月选举产生新任的领导。2017年的1月9日，中国篮协换届会议筹备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上透露中国篮协将召开第9届中国篮球协会代表大会及换届会议。目前呢，换届会议的筹备组已经成立，由姚明和中国篮协的副主席李金生是共同担任组长。好的，我们将目光来转向美国的 NBA。 要说目前 NBA 最火的球队，您猜猜会是哪几支？骑士、马刺、雷霆、勇士还是快船？答案应该是休斯敦火箭。在上周，火箭在哈登的带领下是豪取9连胜，掀翻雷霆，战胜黄蜂。今年雷霆队是送走了杜兰特，但是维斯布鲁克目前雷霆的新当家是在 MVP 榜上与哈登齐头并进。雷霆和火箭的比赛也是哈登和维斯布鲁克的正面对决，这两位新赛季至今最火热的后场球星各自打出了匪夷所思的表现，118-116，火箭主场赢下了比赛，而韦少呢是赢得了个人数据。好，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与美国篮球联赛积分榜的情况。那么在中国的 CBA 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上海哔哩哔哩，第二位广东宏远，第三位新疆广汇，第四位辽宁宏润，第五位深圳队，第六位广厦，第七位山东，第八位北京。北京是作为一支有着很长时间的历史，并且是挤夺了 CBA 全联盟的总冠军，那目前呢是战战兢兢，有略有反弹，然后目前是排进了前八位，那么获得了前八呢，也就是可以松一口气，那么可以进入到季后赛的准备当中。山东队呢是上一轮还排在第八位，这一轮呢他们是往前一步排进了第七，我们静观他在季后赛的表现。那么上一届的去年的全国的冠军四川队，今年在变成了双外援之后，目前是排名第九，距离季后赛的名额还差一位。在 NBA 方面，东部赛区第一位是骑士，第二位是猛龙，第三位凯尔特人，第四位老鹰，第五位步行者，第六位奇才，第七位雄鹿，第八位黄蜂。西部第一位勇士，第二位马刺，第三位火箭，第四位快船，第五位灰熊，第六位爵士，第七位雷霆，第八位开拓者。同样获得前八的位置是有希望进入到东部联盟和西部联盟的季后赛。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排球方面的消息，两条有关中国女排的消息。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增设郎平女子排球队。北京时间1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在其本科招生网上发布的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简章中称，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将在2017年增设郎平女子排球队。之前一直有传言说郎平呢可能不再续任中国女排主教练这样的职位， 可能会回归北师大去做一名学术研究或者教师。那目前从北师大发出的这样的招生简章的信息来看呢，郎平回归北师大并不是空穴来风。第二位，据报道称，赖雅文将升任排管中心副主任，女排选帅存在变数。昨天下午，郎平在北京市出席了一个品牌的活动。那么对于是否续约中国女排主教练呢，他表示还不能回答，一切要等他进行手术。那与此同时呢，有传闻称原本郎平的助手赖雅文呢将升任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目前呢只是等待官方的宣布。那么这一变动呢将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中国女排选择主教练呢是添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奥运冠军罗雪娟喜得贵子。北京时间1月9日，雅典奥运会冠军中国蛙泳皇后罗雪娟是当妈妈了，在北京顺利产生了男婴，据悉孩子有7斤多重，健康可爱。来自网球方面的消息，布里斯班网球赛收官。北京时间1月8日， ATP 布里斯班国际赛进行了男单的决赛，赛会7号种子保加利亚选手迪米特洛夫是3盘战胜了日本的名将锦织圭，打破了自己长达2年的冠军荒，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5个 ATP 冠军赛事。那么在女单的决赛中呢，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扎伦卡是以直落2盘的优势横扫了4号种子科贝尔，斩获了个人布里斯班赛的第2冠，同时也是职业生涯的第18冠。那么在悉尼呢，同时也在进行着国际的网球公开赛。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中国的球员段莹莹是耗时1小时03分钟2盘横扫美国女选手范德维，职业生涯首次跻身顶级联赛的女单8强。那段莹莹呢将在1/4决赛中迎战赛会的2号种子拉德万斯卡和麦克海尔之间的胜者。澳网资格赛无敌首战仅丢2局横扫东道主进次轮。2017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资格赛目前是展开争夺，中国选手吴迪首战用54分钟以2-6:1的比分优势战胜了东道主选手巴内斯。接下来的比赛吴迪可能遭遇德国老将资格赛的8号种子贝克尔。在棋牌方面，新阿尔法狗横扫棋坛，今年将正式挑战柯洁。 Google 公司新的围棋运算程序以 Master 的匿名在围棋对弈网站上是取得了60胜的惊人战绩，战胜了中日韩3国的高手，并且其中包括了中国的棋圣聂卫平。那 Master 呢在后来呢是得到了官方的宣称，其实呢 Master 就是去年的 AlphaGo 的升级版。那之前呢一直是以 Master 的个匿名在围棋对弈平台弈城上是进行升级测试。著名导演张艺谋正式确认将担任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接棋8分钟的现场导演。在一档综艺节目的开播发布会上，张艺谋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表示自己将担任2018年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中国接棋8分钟的总导演。这是冬奥会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接棋仪式。张艺谋表示现在还处于创意阶段，现在对于平昌的场地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好的，以上就是上周国内国际体坛所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新闻，朝阳就给您汇报到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风云体坛焦点关注。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体院杂谈，接下来请您收听风云体坛焦点关注。那么在上一周呢，一条新闻是横扫了国际的体坛，不是来自于我们熟悉的足球、篮球、排球，而是于来自于围棋方面。那么在上一周呢， Google 的公司 DeepMind 这样的一个体育研发公司呢，它是开发了一款新的围棋运算软件，那么叫做 AlphaGo。 那么其实这个 AlphaGo 呢，在去年呢就已经在市面上有了，包括在我们国内的一些科技公司呢也在尝试着去开发这样的围棋软件。我们回头说到这个 AlphaGo 呢，今年呢作为升级版呢，Google 公司呢是在一个围棋的对战平台上，也就是网络的虚拟对战平台弈城呢，是以这个 Master 的名义，这个匿名来出战。那么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当下的棋手呢，因为在很多当下的棋手也在这个论坛上以这种匿名的方式出现，那么 Master 呢是他们向他们发起了挑战，结果呢是取得了60胜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其中呢包括很多的大师级的人物，像我们知道的中国的棋圣聂卫平，和中国现在的围棋的第一的高手应该叫做柯洁，以及来自韩国的一些围棋界的高手李世石啊。李世石呢是非常的侥幸，因为呢他在跟 Master 对战的时候呢，在他领先的时候电脑是突然的死机，那么他是获得了这个胜利，那仅此一胜。那这是我们人类在对战电脑运算程序上取得这样的成绩。那么经过了一周的测试呢，Google 公司的这个程序员，也就是他的这个设计师呢，是一位台湾的算中国裔吧，黄姓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教授呢，他是站出来正式的澄清了啊，这个 Master 呢其实呢就是去年横扫棋坛的 AlphaGo 这样的程序，那今年呢就是它的升级版，这一周呢只是进行一些前台的一些公测，那么公测呢也是暂时告一段落，是跟大家进行报备一下。那其实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围棋第一人呢柯洁呢，他是说其实他在跟阿尔法狗对战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他觉得很多的围棋的下棋的思路和这个对就是思路吧，他觉得跟人类的棋手是有不同的，所以他有感觉这应该是一个机器人棋手。那其实对于出现这样的一则新闻呢，朝阳呢是看到了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首先呢就是对于围棋的这个来源呢，因为我们通过我们体育呢多少大概知道围棋呢在中国来讲，尤其是它不单单是一项体育的竞技活动，其实呢围棋呢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古老的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这个棋呢指的就是围棋，并且呢在中国的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呢，围棋呢大家并不认为它是用来求胜的一个工具，而是用来锻炼耐性或者是心态平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呢在中国的很早的古时候呢就有关于围棋的一些论述，你比如说这个中国的很早的皇帝这个尧呢，他这个娶妻生子，生下了这个孩子丹朱，但是这个丹朱呢生性呢是很顽劣，那尧呢是有一天来到这个汾水边呢，看到两位仙人啊在两棵树下对坐，就在地上呢画了这个棋盘，然后呢以黑子和白子呢去对阵。那这个尧呢这个就上前请教这两位仙人，说明了他的家的情况啊，怎么样来教导他的孩子丹朱。那一个这个仙人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孩子丹朱呢，因为他喜欢争斗，所以呢并且呢但是他性情还愚钝，所以呢我们应该呢采取一些方法让他安心，我就把这个，所以就指这个沙盘啊，就是我把这个围棋之道传给你，你呢去用这个方法来不断的去感化你的融化你的这个儿子丹朱。 那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则小故事呢，就表达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他认为这个围棋应该不是我们最近才会产生的，也就是现代的体育把它放到了这样的一个对战的平台上去作为一个体育的项目，而在中国的古老文化中，在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民间的形式上，它是一个陶冶人情操的，能够通过围棋的这样的形式让人与天地来沟通，因为它是一种神传的文化。那么这是我们中国人在古老文化中对围棋的认识。那包括因为这个围棋呢，它在东南亚，尤其是在亚洲吧，它是传播的非常广。你像这个日本的一些围棋大师呢，他们也是就是说啊，围棋呢其实是古人的一种观天的工具啊，棋盘呢是代表星空，棋子呢就是代表星星，所以呢它是一种修炼的文化，所以呢也是印证了我们古人的这个观点吧，就是说他造围棋呢并不是争输而争赢的游戏，而是为了这个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啊，生慧增智，抒发意境的。然后呢通过围棋呢还可以观一些天理，它有着很强的文化内涵的存在。那么我们再说到这个围棋在现今的体育界的情况呢，不管是我们中国现在因为围棋大家在现代体育都把它按照这种几段几段给分成了段，那么呢并且还有着所谓的棋师棋圣等等的称呼，这都是现在的人根据他在现在的体育运动水平上所取得的成绩给他的称谓，并不是这个来自自知的民间的称呼。中国呢有一句话叫做高手在民间，其实呢在朝阳的观点里边，即使有了像弈城这样的虚拟空间的网络对战平台，那么仍然是有一些高人他是不露的，也就是说也许战胜着他们这些所谓的体育界的棋师棋圣，并这些人是一定有这样的人存在的。那么阿尔法狗它作为一个围棋的研发程序，现在能够战胜人类，其实呢这在朝阳的观点里这是一种挺可悲的情况。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人来讲，不管在中国的社会还是在西方的社会，都流传着人是神造的这样的传说。那么围棋呢同样是这个神留给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形式的工具，那么也都是来源于神传文化。在今天我们虽然认为着今天的社会发展了，但是呢今天的这个现代的科技却在战胜着人类。其实您觉得它是一种人类的向前发展还是人类的倒退呢？因为前提是我们说有这样的古老的文化来作为铺垫，来作为背景，人是神的传人。那么也就是说中国还有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就是说张国老盗骑驴。为什么张国老盗骑驴呢？因为他发现这个驴在向前走的时候，如果他正过来，人越往前走其实呢是越往后退，所以呢他情愿于盗骑驴啊，看着后面的情景，因为那样的情景他觉得会更加的真实，也不忍心再看见人类去往前奔的那个样子。那再回到阿尔法狗呢，从信神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网络上呢，阿尔法狗在对战这个韩国的球员李世石的时候啊，发出来这样的一个就是棋盘上的棋局的图片呢，就是说这个棋盘黑白的博弈之间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狗的图形。那么假如说如果人类存在的是一层的空间的话，那么在另外的一层空间，也就是因为我们人，比如说举个例子，人在下棋的时候发出的这种指示命令或者是电波来指导着我们来下棋，那么阿尔法狗它的这种运算你也没有看到，其实它也在一层空间存在。那么它在这层空间存在，也许它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有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形成的东西，也许是他的一个身体，也许是虚拟的一个情景存在。那么在今天他形成了这个狗的形态， 那么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完全动物来战胜了人的这样的心态，而它是没有感情因素存在的，因为它只是进行数字的运算。如果类似于阿尔法狗这样的运算的程序，因为在人类的现在的社会，很多汽车的生产厂，我们举个例子，它都是在用机器人来代替人类的话，那么当他们有一天战胜人类的时候，这种运算程序超出了人类所无法控制的局面的时候，那么将也许是人类将面临着这种没有感情的机器对人类的一种控制，那其实是一种挺可怕的境地。以上呢只是朝阳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由于朝阳本身自己的一些所理解到的一些道理，所以呢拿出来与您分享。那么如果阿尔法狗继续有新的这样的尝试呢，朝阳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新闻与您做更进一步的沟通。好的，那么今天的体院杂谈以上内容全部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